川普揭国家档案突袭海湖庄园是假新闻。美多名参议员推决议案谴责中共让彭帅禁星。袁洪兵说中共要保障高丽。梅拉尼亚与帕勒达成协议，将发表独家通讯。拜登陷抗议危机，加国司机美边境堵路，白宫忧供应链。美国百货价格预计将再次大幅上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今日2月10号抨击主流媒体对他与国家档案局接触的消息做假新闻报道。川普说，关于他将文件和资料冲入白宫厕所的指控完全不符合事实。那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为了同虚构的书做宣传而编制的。近日多家外媒有报道称，国家档案局突袭了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度假村，拿走了15箱他在白宫期间的文件。而报道称这些文件可能严重违反法律。然而国家档案局2月9号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些报道。据 Newsmax 的报道，川普在声明中说，他的白宫文件是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移交的。他说，经过合作和尊重的讨论，国家档案局公开和自愿的和川普安排运输那些箱，其中包括信件、记录、报纸、杂志和各种文章。川普说，其中一些资料有朝一日将在川普总统图书馆展出，供公众查看我的政府为美国人民取得的不可思议的成就。川普说，媒体对我与国家档案局关系的描述是假新闻。事实刚刚相反，与国家档案局合作帮助正式保存川普的遗产，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川普还补充说，他被告知根据各种法律裁决，川普没有义务必须要提供这些材料。川普还举了个例，他说希拉里克林顿删除了32000封电子邮件，而且从来没有将这些交给政府，而比尔克林顿保留了大量的录音。档案馆想要这些录音，但是即使上了法庭，档案局仍然未成功拿到。川普说，民主党人只是利用这一点和非选择委员会作为伪装，来掩盖国家在左派政府的领导下做了可怕的事。他说，在美国不幸的是已经有了两个法律标准，一个是共和党人，一个是民主党人，他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奥运会上，在美国出生而代表中国参赛的谷爱凌获中共吹捧，连掌管反腐的中共中纪委亦发表了谷爱凌专访。而旅美学者袁洪兵表示，捧谷爱凌与彭帅事件有关。与此同时，彭帅事件继续燃烧，惊动美国。16位参议员联手推出决议案。2月8号，中共安排彭帅坐在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身边，观赏了谷爱凌的比赛。彭帅还在全程监控的情况下首次接受法国媒体对报专访，但是这些反而让外界担忧他的安全。著名自媒体时评人士张天亮教授认为，彭帅接受法媒采访实质上是相当于电视认罪了。2月9号，美国多名联邦参议员推出跨党派决议案，再度关注彭帅的人权以及安全。这个决议案获得了16位两党参议员的联署。决议中说，彭帅案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对2022年冬奥会参赛运动员言论自由和安全的广泛关注。声明敦促中共政府通过确保彭帅的自由和安全，并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调查他提出的指控，来帮助减少对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安全的担忧。同时，议员们亦谴责国际奥委会在有关彭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决议案牵头人参议员布莱克本在声明中说， 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他们可以让任何质疑他们的人消失和禁声，包括彭帅这样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是中共侵权的帮凶，国会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要求我们的运动员得到更好的待遇。旅澳著名法学家袁鸿兵2月10号对大纪元分析认为，彭帅事件一旦最后被国际社会认定，张高丽就是一个对女运动员实施侵犯的犯罪分子，而张高丽本身又是个前政治局常委，那亦就讲明整个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就是一个犯罪集团。所以为了挽回这样的影响，在冬奥会的过程中，中共先迫使彭帅出面否认他曾经指控过哪个侵犯过他，接着又由中纪委高调大肆宣传谷爱凌，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彭帅事件所引发的重大的政治影响。袁鸿兵说，在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好像张高丽这样的事，他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必须受到制裁。但是因为中共的最高层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黑手党集团，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亦不得不保护张高丽。而冬奥会各种乱象频现，正反映了中共政权的危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周三2月9号宣布，与川普夫人梅拉尼亚达成特殊协议，梅拉尼亚将在 Parler 平台上发表她的独家通讯。另外，据福斯所掌握的独家消息，川普自家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将在3月底前上线。据《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声明中写道，能够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平台上与全球的人直接交流，令我兴奋和受到鼓舞。帕勒一直都是使用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先锋，让这个平台的用户能够有效的交流。报道表示，帕勒还将为梅拉尼亚的新区块链技术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帕勒是2018年保守派人士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抵制脸书和推特禁声而建立的社交平台，现在已经有1600万用户。帕勒平台在声明中写道，川普夫人和帕勒平台都愿意使用第三互联网技术，并愿意建立协同关系。川普夫人将在帕勒平台上分享她的独家通讯。由于梅拉尼亚目前仍有脸书和推特账号，所以不知道她和帕勒平台的合作是否意味着她放弃另外两个平台。除此之外，川普先后遭推特、脸书等社群平台禁声后，他自营社群媒体将在3月底前上线。据 Fox News Digital 稍早公布的传统基金会报告显示，科技巨擎将前所未有的权力和影响力作为武器，让美国人禁声。报告指控，太多美国公众的信息守门人、精英媒体、学术界、政府机构和各种文化机构被左翼意识形态俘虏，大型科技公司越来越系统的控制资讯。报告还警告说，若果当前的模式没有被打破，保守派将首当其冲的被打入二等公民的阶层，被各种技术限制所束缚，或者完全与新的数码世界隔绝。报告提到，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保守派现在应该采取行动，重建并恢复言论自由的原则，以及科技的民主承诺。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行动仲在继续，卡车司机封住了通往美国的重要桥梁，而拜登可能亦正面临卡车司机抗议行动的挑战。白宫发言人萨基表示，支持言论自由，但亦警告边界遭到封锁可能使供应链受到影响，干扰产业生产。据 Newsmax 报道，2月7号起，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密歇根州的大市桥被封住，该桥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陆路过境点，每日平均过往卡车数量达8000辆。加拿大 75% 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沙奇2月9号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大市大桥是美加间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占两国贸易量的25%， 封闭供应链会带来风险。他指出，拜登十分关注此事，亦与国土安全部、加拿大官员与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尽所能减轻影响。目前拜登正面临着卡车司机抗议的可能性。美国国土安全部昨日2月9号通知警察，类似于加拿大的这类抗议活动可能影响美国的超级碗或国情之民演讲。据国会山的报道，国土安全部收到报告说，卡车司机可能计划封锁美国主要大都市的道路，车队有可能最早在2月中旬在加州开始，有可能影响到2月13号在加州举行的超级碗和定在3月1号举行的国情之民演讲。报道说，加拿大的抗议活动和总理杜鲁多带来了巨大的政治问题，而如果拜登不做出调整，很快亦会成为拜登的一个问题。因为媒体上已经有人发出下个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类似抗议活动计划。2月9号福奇对金融时报表示，美国正在走出大流行病危机的全面爆发的大流行阶段，限制大流行病新发展，包括疫苗接种、医学治疗和先前的感染，将在未来几个月大大改变。而民主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的官员周三2月9号都已表示，要求戴口罩或提供疫苗证明的规定将在3月结束。本周早些时候，好似加州、俄勒冈州、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和特拉华州的官员亦已经宣布解除类似的政策。供应链问题、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持续的大流行病正在推动美国的食品、杂货商品的价格再次上涨。高盛的一份报告显示，消费者应该预期食品价格大幅上涨，今年会再次上涨 6%。 这个同人们去年的经历相似。高盛指出，今年迄今为止，美国的食品价格已经上涨了 6%，而一些农业投入的成本飙升，这个包括一些化肥价格上涨了5倍。高盛表示，过去两年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的杂货价格已经上涨了 11%， 这个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快增加速度。然而在过去两年来，恶劣天气、作物产量低、库存紧张和需求旺盛等一系列因素，使食品商品上涨了近 40%。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则显示，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 7%， 这个是40多年来美国最大的年度通胀率增长。食品价格总体出现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大涨幅，2021年12月同比上涨了 6.5%， 其中肉类价格上涨了 15%， 而鸡蛋价格上涨了 11%。 一份全美国的就业显示，成本上升和就业有关，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期间，私人就业岗位减少了约30万个，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就业岗位却增加了近768000个。美国堪萨斯大学布兰德曼尔应用经济学中心助理教授列维拉塞尔表示，最新的就业趋势将损害经济。他说，私人就业人数的下降以及政府就业人数的大幅增加，对普通人来讲并不是好兆头。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